弟兄姐妹早上没有在这里哈啊，那或者是说比较晚才过来哈。那早上我们都有录音哈，所以如果早上你 miss 掉的课程你想要听的话哈，应该跟谁联络？啊？哦，OK， 会放到网上去哈。OK， 这样。那好，所以我们可以去听这个录音哈，然后呀，我想应该听录音也可以听得蛮清楚的，那特别就是说我们大家来受这训练的弟兄姐妹，早上我有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解释一下，这个属灵四定律哈，它的设计里面的那个内容，思想的脉络。那我鼓励我们每一位哈，把这个属灵四定律把它背下来，然后呢也是背下来之后进一步的来练习哈，能够把它讲得很顺。那这个对我们这个学习传福音将来传福音哈，都是一个很有用很有用的一个 tool 哈。所以我们花一点功夫哈，会让这样一个训练哈更加的这个扎实哈，在我们的生命的服事的果效当中。相信你们可以去看去听我们的早上的录音。那我们就进到第十四页哈，从第十四页开始，我们来讲怎么样分享得救的见证。好，怎么样分享得救的见证？其实得救的见证哈，是在传福音的当中一个很宝贵啊。如果你没有用，就很可惜的一个 tool 啊。因为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如果你同时可以用你的生命来见证这个福音的真实性，哇，那个 power 是非常大的，非常棒 ，power 很大哈。我这边讲到说，这个个人的见证在传福音的当中可以发挥的几个方面的作用哈。那第一个就是说，很容易引起兴趣。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些人，他对福音好像没什么兴趣哦，但是一讲到见证，哇，他就很有兴趣听啊，哈呀，那个，我其实很多次啊，我就一些基督徒跟慕道朋友就要做一个桌子哈，那有人就开始要讲福音，那大家都没怎么样听哈，然后呢我就。那天我就发现到这有个幕后后面有就突然说，哎呀，你就说看，你们三个人你们怎么会入信教的，你们说看看啊。结果他们对福音好像没兴趣，可是对这些人，你们以前也跟我们一样是无神论的，你们怎么会信教啊？他们对那个就很有兴趣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引发兴趣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分享见证是很容易带出你跟你要传福音的对象之间的认同，因为你会跟他分享你人生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说真的，有很多我们人生的经历哈，一讲出来的话，我们都有共同点。好，一讲出来都有共同的经历。我讲我曾经很伤心的一个经历，结果你的人生也伤心过。好，在我的人生当中曾经有挫败。哎，我一讲出来的时候，其实你也会回想到你的人生也曾经有挫败。好，我觉得人生，哎呀，这个不知道往哪边走，很茫然。好，那也会触动到你的心，因为你的心也觉得人生很茫然。好，所以人的经历跟经历中间是会带出共鸣的。好，这是很宝贵的。然后呢？当我们有机会分享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你的福音你分享见证的时候，你的见证都在帮助着对方去体会到福音在我们很具体的生活的当中是何等的真实。好，要不然有些人你要跟他分享福音的时候，他觉得你是要跟他分享一个西方人的古老的一个宗教。好，一个宗教系统，好，或者一种信仰系统，哈，所以他觉得说我是中国人，那你这个人很有意思，你后来经常跑去信西方人的宗教，哈，我尊重你的信仰自由，可是这个西方人的宗教跟我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常常会说，哎呀，我们中国人应该信中国人的宗教，有没有？好呀，好，所以他可能觉得很陌生，但是你跟他一样是华人，你在你的亲身经历当中却经历这位神。好，会让他感受到这个信仰其实是在我们的每天生活当中很 real 的一件事情。好，那最后就是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就是你分享见证哈，人家就没有办法跟你辩论， 呀、yeah, 我觉得见证很 powerful 就是这样。他如果问你说哎呀神为什么那么不公平啊，为什么这个 tsunami 啊这个地震啊死了那么多人，哇这个振振有词哈、啊、那哇这是个很理性的问题对不对，多少哲学家写了多少书在回答这种问题。好、啊、那你如果要跟他来这样子解释的话，哇那这个这是一个 big task,、啊、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你能够怎么回答好、啊、你能够跟他说哎，分享一个你曾经经历过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生命的苦难呀、yeah, 哦、你曾经这个考北大没有考上啊、哦哦、你曾经追女朋友追了七年被她抛弃了啊呀、yeah, 你曾经来美国在美国的当中失业了三年啊，好、哦、这个到最后的第三年的时候还必须都天天吃那个什么翡翠白玉汤啊呀、yeah, 好、哦、其实当你跟他分享你经历过的苦难，然后在那个苦难后来怎么样奇妙的成为你人生的一个祝福，而这个转变过程竟然是因为有一位神在你生命里面工作。好、哦、说真的，你把这个见证分享出来的话，谁能够跟你辩论？没有人能够跟你辩论啊、他不能跟你说哎呀没有啦，那些事情没发生啦没办法的。你如果跟他讲道理他可以跟你辩，你跟他讲见证他没办法跟你辩、哦、所以其实见证是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 tool、哦、那我们很需要有一些准备让我们随时 ready 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的见证。那传福音的时候随时我们就可以来在传福音的当中齁、哦、这样子来帮助对方。那怎么样分享个人的得救见证呢？其实圣经里面也是有一些范例的。在使徒行传里面齁、哦、保罗有三次讲他得救的见证。好，三次讲的得救见证内容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好，所以你就知道你同一个得救见证其实你在很多不同场合可以不断的分享不断分享。那你如果就翻到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保罗齁、哦、这个个人得救见证好像越讲就越纯熟齁、哦、越讲他那个见证的那个结构越清晰。二十六章你如果翻到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你会发现到说保罗讲见证基本上就是三个段落，好，三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叫做我信主之前，第二个段落叫做我信主的经过，然后第三个段落是我信主之后。好，你看哦，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你如果从这边翻到哈，保罗就从第二节开始一点这个开场白，对不对哈？然后从第四节就开始讲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这就讲到什么信主之前，哇，信主之前他很厉害的，这个很凶狠的。哦，那个第九节他说，我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哦，所以我以前是怎么样子的不信，我以前是怎么样子的光景。会稍微描述一下，然后呢第十二节他就开始说他信主的经过了。哦，他来到大马士革，对不对？他说，王啊，我在路上这个中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哇，我们都扑倒在地，然后我听到有一个声音跟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哦，哇，这就是保罗他信主的那个经过。好，信主的那个经过一直讲到第十八节。好，在那个信主的时候，哇，这个光照着他，然后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好，然后他跟他说，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点点点。好呀，所以他信主的那个经过他把它分享出来。然后呢十九节开始他讲什么？信主之后的改变。他说齁，十九节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怎么样呢？我先在大马士革，后来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在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齁、哦、哇，信主前跟信主后很大的改变。其实我们跟人家分享我们的得救见证，最重要的还不是给他一个什么多精彩的一个故事，好，最重要的是要让他看见到说，我没有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多大的差别。我没有信主之前，我是那些的逼迫教会的，可是后来我却成为一个传扬我所 逼迫的那一个信仰。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变化？如果不是那位神被我啊，那位神来向我彰显，让我遇到，好，我的生命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改变？所以我要跟你见证的这位神是什么？是又真又活的神。好，其实做见证是要跟人家见证这一点。好，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分享见证的时候，那个见证的 structure 很简单，基本上就是信主前、信主中、信主后。好，那十四页的下面你可以看见，哈，可以看见我们信主从十五页开始，我们讲到信主之前，哈，你稍微可以抓一两个主题。好，抓一两个主题，就是你在信主之前，你的人生所特别遇到的一个什么样子的难处，或者是什么样子的需要。好，譬如说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人生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我非常的惧怕，身处在任何一个人群的当中。好，或者是讲的更具一点。正具体一点，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人生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我非常的自卑，我非常的不能接纳我自己，所以我在任何的人群的当中都是完全不 comfortable 的，只要稍微有一些人的 attention 在我的身上，我就想要夺门而出，就不想要在那个地方。好，那这个变成一个心理上常常很困扰、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好，那常常你自己一个人很孤单。为什么我这边怎么都没有朋友？跑到人群的当中，哎呀，又什么都不舒服，就想跑掉。哦，那你说这种人会不会快乐？不可能快乐。好，所以你可以分享一两样你在信主之前你人生比较困扰的，好，特别困扰的一些问题。然后当然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困扰啊，好，从小到大的背景，不要花太长，但稍微解释一下，让人家了解。好，那说不定你的这种困扰、你的这种痛苦，对方也一样在经历，也一样在 suffer。好，就引起共鸣了，是不是？好，那你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曾经用什么样子的方法试着去解决。好，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呀，我跟人都不知道怎么相处。好，我去拿一本书来，到书店里面去找，你知道我找到一本什么书来看，你知道吗？你们会笑死了，那本书叫做《男人与女人的战争》哈。我想说，哇，这个要解决人际关系哈，所以就找那种书来看。总是我们以前一定用过很多的方式，试着在解决生命里面一些比较困扰的问题，但是没有答案。好，那信主之前，你就是要跟他分享你的这个问题、你的挣扎，然后信主的经过啊，当然你就要跟他讲一下你怎么开始信主啦，对不对？好，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处境，什么的因由带起你一个开始寻求慕道的一个过程，哈，啊，那我那个时候呢，我就得了肺结核，我整个人就砰躺在床上了，哈，然后这个每一天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休息，然后有一个朋友就带着我，哈，去参加一个演讲，我坐在那边听，哇，那个演讲给我很大很大的冲击，好，使我开始。好，那演讲的头一句话就是，有一句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他还能拿什么来换他的生命？哇！我当时就觉得那句话怎么这么样子的 strong。后来我就跟我朋友说，哇，这句话很深哦。我朋友说，哎，那句话就在圣经里面啊，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句话，我突然间对这本圣经充满了好奇，我还去搞清楚这本圣经。怎么会有这样子一句话？他为什么讲这句话？我在病床上开始，哇，拼命的读圣经，拼命的读圣经。所以每个人都有一点因由，什么声音使他也开始追求，开始探讨。然后呢，你像细节不要讲太多，你讲一两个很关键的，就是说，终究你会信主，是什么关键的因素？好，什么关键因素啊？不要只是说，哎呀，我的朋友一起带我去教会，后来带啊，带到后来我就信主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哈，那个因由不是最重要，理由才是真正重要的。好，那个他一直带我去教会，一直到就是最后一定是有什么原因使我决定说我要信。那对我来说，当时就是我在读，我不是说我对圣经就产生很大的兴趣吗？我在床上常常一个人在那读圣经，那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冲击，但是 最后就是我有一天我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你知道我是一个很自卑的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我自己的人。那个时候我就跟耶稣说，好，你真的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好，如果你能够把你那个生命给我，把我这一个生命拿掉的话，好，我这一辈子我跟你。我当时我读耶稣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大的一个感触，就在这里，我就跟耶稣说，你把我这个生命拿掉，把你那个生命给我，好，我这一生我跟你。所以为什么我会信耶稣？因为我要耶稣基督那一个生命。为什么你会信耶稣？你不要说他一直带我，你不要说哎呀，我们姐妹说，哎，我觉得说我们哎呀，我丈夫也信主，我们一个家庭啊，两种宗教也不是很好，所以呢，后来我就决定说，我跟他一起信同一个宗教吧。呀，哈，你要真的把那个福音到底哪一点，触动到你的生命。好，把它分享出来。好，所以信主的过程的当中，哈，为什么会信主？哈，一定要 answer 这个 question， 然后你就要进一步的去分享信主之后 so what， 啊，信主之后我还是跟以前一样很自卑，哈，还那这个见证就没有任何 power 了，好，可是信主之后。我开始从我的自卑感里面走出来，信主之后，我开始发现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一个人，我这个人是被神看重的一个人，我这个人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实在是可以昂首抬头的过每天的生活，我为什么要那么自卑呢？神都愿意为我而死，为什么我瞧不起我自己呢？所以我的生命开始被神改变。所以你信主之后跟信主之前那个变化在哪里，很具体的把它说出来。那你这个见证就很清楚的把神的救恩给讲出来了，给讲出来了。所以其实这个得救信主的见证差不多就是这样子讲，就可以讲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清楚。我想问一下，我们中间从小就信主的人请举手，一位两位三位，后来有人跟你传福音才信主的请举手，绝大部分，那我刚才讲的你们都很能够 identify， 你还记得信主前的情况，你还记得信主的经过，你还记得那个信主之后的变化，那我们这个从小就信主的弟兄姐妹就有一点困难了，对不对？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分享什么，你知道吗？分享我从小是信主，可是我对主耶稣，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可能没有什么深刻的体会经验，直到我的人生可能遭遇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挑战，在那个挑战的前后，之前我的光景，然后那个信仰被好像被触动，然后眺望，生命有一个明显的成长，那个过程，然后过那个成长之后，我的人生的改变，其实还是可以有。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分享，所以我们其实都需要去预备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你其实一个人可以有不止一个见证可以分享的，怎么说不止一个见证呢？其实你可以把你信主前后的那个改变分几个不同方面来做不同的见证来讲。我信主之前我非常的自卑，后来信了主之后，神把我从自卑感里面拯救出来。我信主之前我觉得人生很灰色，人生很没有目标，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信主之后我开始慢慢的抓住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我信主之前有很多的这种陷在里面的那种罪。我是一个常常陷在幻想里面的人，一个人可以整天坐在那边白日梦，那里面有很多不干净的东西，整天在那边这样子，那个从里面走不出来的人。可是信主之后，神把我从那种捆绑里面给带出来， 我们其实每一个不同的方面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都可以分别成为一个见证呀，所以你跟人家分享见证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不同的人，按着不同的主题来分享你的见证，所以其实一个人是可以这个预备几个见证那这些见证你平常你在家里头有一些预备，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个人布道的培训的时候，我们是要求每一位受训的弟兄姐妹回家必须交写出一个见证，写一个就好了，其实你可以写好几个，写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你用念的话差不多四分钟之内可以念完，那这个见证就相当合适了，因为见证太长了，你就你传福音的时候就很容易这个 distract 的那个 focus， 所以见证不要长，你如果你用念的，你差不多四分钟可以把它念完，那你同样这个见证你跟人家讲大概三分钟到五分钟之内你可以把那个见证很清楚的讲过去，那个见证长度就很合适，所以你可以做一点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做一点这样的练习。那我们跟人家分享见证的时候，我们稍微抓住几个要点，那第一个要点，我刚刚说了三分钟四分钟，你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你的见证一定要短，二到四分钟，不要超过五分钟，然后你那三个段落那个长度要尽量接近，不要相差太多，大部分人如果在这方面没有注意的话都是第一段很多，哇，过去的问题可以讲很多，讲很多很多，然后第二段也可以讲很多，哇，信主的经过，哇，这个红衣就带我到他家吃饭，那天晚上跟我传福音，我到他们家的时候一看，哇，这个满桌酒席，有这个什么什么白鱼汤啊，还有这个红烧豆腐，还有什么这我你知道不需要的东西一大堆哈，这个信主的经过你可能讲的很长很长的哈，然后呢大部分的缺点都是什么，信主之后就一句话，哎呀，信了主之后我就平安喜乐，每一天都很快乐，真的吗？你要讲就讲很具体，很具体，用具体之后的信主之后的某一个具体的例证来跟人家分享，你跟以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保罗很清楚的讲啊，哇，我到处去传福音，这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很具体，人家才看得出你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三段落不要差太多，只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不要讲别人身上，特别不要去讲对方认识的人，哎呀，你不晓得啊，我刚来教会的时候啊，哎呀，我对基督教这个基督教信仰真是一点好感也没有啊，那时候到红一家还你都不理我，讲了半天啊，那后来怎么样信主的？是啦，你那可能是很真实的见证，可是你可能在讲见证的时候同时 gossip 呀，这是很不好的。所以只讲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就好了，然后避免使用专业跟宗教的术语，这我们前面讲过，避免使用太笼统的字眼。我说我信主了之后，哎呀，我就很每天都很平安喜乐，其实这种用词是很 vague 的，很 vague 的，你如果要讲信主之后的平安喜乐，你倒不如跟他讲一件很具体的一件事情。我有一次被蜈在从学校的宿舍走出来的时候被蜈蚣咬到，哇，这个半个小时之内，这个拇指这个肿的跟两倍大，那因为正在放假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也这个也我想一想，我最好也不要出去到学校外面去找医生，为什么呢？因为走出去的话，大概这样子促进血液循环哇，这个死得更快，我就回头走回我的房间，我就躺在我的床上。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如果你今天要接我回去的话，我很愿意回家。就这样子，我发现到说，那天我没有害怕，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后来我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醒过来一看，拇指跟昨天之前一样大，很具体的一件。你如果要讲平安喜乐，你用一件很具体的例子，让他看见到， 所以避免这些笼统的字眼，避免提到特定的宗教团体，因为有时候你引发对方的一些对基督教信仰更多的一些疑问要问的，删去不必要的细节，好，这些赘肉把它拿掉，不要让人觉得信了主之后一切问题全然解决，所以我说，信主之后都平安，每天都平安喜乐，真的吗？其实不是啊，信主之后我们要承认我们还有很多的挣扎，这个神在我们生命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的，所以我们要比这个 realistic 哈，然后必须诚实，有两个方面，必须诚实，不要加油添醋啊，为了要让我的见证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呢我就加油添醋啊，让它变得非常的这个戏剧化哈，那你也许觉得这样子对方会更有兴趣，但是可能神反而根本就不用你的见证，为什么？因为不是真实的 ，OK， 好，然后也诚实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不要故作感动或感触的样子，我有一次就真的是，这真是很丢脸的事情哈，我有一次人家请我在一个福音聚会之前做见证，那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呀，感谢神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能够做见证，能够帮助人信主，我就跟神祷告，真的，我真的巴不得看见到我在下面分享福音的时候下面哭成一片哈，好，我就跟神祷告啊，那要让下面哭成一片，那我自己要怎么样？我自己就要很感动，对不对？有时候就要擦擦眼泪啊。那我那天真的那个样子是非常感动的样子，可是台下没有一个人感动啊，台下没有一个人感动，每个人都是OK， 好，你说哈，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这是一个神真的是一个 lesson 哈，让我去学，神一点都不需要我们帮他什么忙。神做了什么样子的工作，我们就是 witness， 我们就把那个神在我们生命做的工作不加油不添醋，然后不增不减，然后呢我们就很自然的说出来。如果我们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好整个情绪好像被触动到了，我们会流眼泪，我们会哭，就让他哭没有关系， OK， 就让他哭没有关系，但如果你没有感动要哭，那你就不要哭，一点都没有问题的哈。我想神就是要那最原本的，好，这叫做见证，好，最原本的哈。所以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提醒一下自己哈，不要小看自己的见证。呀，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到现在可能还觉得说我没有什么见证好分享。我不叫你们举手哈，但是我相信中间很可能有人呀，有不少人会觉得说，哎呀，他有见证啊，他有见证，哎呀，他的见证我知道，我没有什么见证可以分享呀。你如果回去花几个小时好好的回想，好好的祷告，神会让你看见你的身上有很多的见证可以分享的呀，这我可以跟你保证，神在你的生命里面一定有作为，一定有作为。那我们就是应该把它宣扬出来。那当我们宣扬的时候，也成为传福音的当中很大的帮助。好，我们要谈如何领人觉志。好，刚才我们的姐妹也有问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刚刚跟她把福音很清楚的讲完了。那讲完了之后，下一步就是领人觉志了，对不对？那这一部分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比较有 question， 不知道怎么样来最好的方式来带领对方。但是我们要讲如何领人觉志之前，说真的，我们需要先来问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觉志？如果你不是带他做一个觉志，是很真实的觉志的话，你可能那一天你是在那里造就出一个一生挂名的基督徒，哇，那很惨啊！你知道挂名的基督徒比慕道朋友更难缠呢。呀，慕道朋友，你可以跟他说：“哎呀，我天天跟主祷告啊，求神的救恩临到你，我要跟你传福音。”你知道挂名的基督徒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觉得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你为什么跟我传福音呀？他很可能反而是把心门向福音关闭起来呀，因为他以为他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们很需要去注意什么叫做 真实的觉知。那我说什么叫真实的觉知呢？单单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好像很简单的，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话。 Keyword 在哪里？信心。 Keyword 在哪里？救主跟生命的主。我用信心接受耶稣做救主，用信心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接受耶稣做救主，意思就是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他付出的那一个代价是有功效的，是有功效的，在我的生命是可以有功效的，使我得着神的赦免。所以呢，我愿意，我不仅是相信呢，我愿意接受这一个礼物。我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付出的这一个代价，好让我来得着神的赦免，而且我是用信心来接受的。意思就是说，我除了靠着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之外，我再也不靠任何其他东西了。今天你很可能有时候你问一个人说，哎，假如你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你有没有把握你已经得到永生可以上天堂？他说我有，我会。哦，你怎么知道你可以得到永生呢？如果你今天走到天堂的门口，那神问你说，我凭什么要让你进入我的天堂？你会怎么讲？今天有很多人会跟你说，哦，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哦，我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有些人会跟你说，我从小都是凭着良心办事，我做过很多很多的好事，我向来对人都是这个肝胆相照、真心相待的。很多人讲到，这个被神所接纳，他依靠的都是什么？依靠的都是自己的某一些条件，那种心态就叫做靠着律法得救，可是今天什么叫真实的觉知？真实的觉知就是，过去我不论有多少那一些条件，就算是我真的有那些条件，那些条件没有一个有用，所以我今天一样都不靠它。不管我过去是多好的人，多坏的人，不管我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贡献，过去一事无成，不管我是在基督家庭长大，不是在基督家庭长大，我单单靠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代价来领受神的赦免，这叫做用信心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所以我们要带他很清楚的这样子接受，那也不只是接受救主，还接受耶稣做什么？生命的主。所以过去我的人生是这个我们前面说了偏行己路，背背向真神，与神隔绝。以前我的人生是自己要做主，不愿意让神做主的。可是现在来到神的面前，我转过来，我愿意让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进入我的心中，来做我生命的主。所以从今以后，这位本来就是我生命的主的这位神，我也认他为我的主，让他来掌管我。这叫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你知道，如果我们只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你会发现到说，你还是没有在你的人生生活的当中跟耶稣建立一个什么实质的关系。你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你才跟他建立起一个很真实实在的关系。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今天要带领一个人，跟他传福音，带领他信主，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那个目标是放在是关系性的目标，是他要让他跟神建立一个有关系的生命。所以就是从今以后，他成为我生命的主。这就是我跟他今天所建立起来的那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要带领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这样一个信心，我们说信耶稣就得救，对不对？信耶稣就得救，信这个字说真的，很多时候我被我们用的都非常的混淆，非常的混淆，这个信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每个人的解读都不太一样。但是你如果仔细要去问的话，圣经里面一个使人得救的信心，使人得救的信心包含四个要素：认罪、相信、接受、悔改。认罪，承认我过去没有让神做我生命的主，那是不对的，他本来就是我生命的主，可是我过去却没有让他做我生命的主，我向神承认，我向神承认。那承认了我这个罪之后，我就要相信，心里头就相信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可以把我的这个罪给担当起来。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个代价，充充足足的足够使我能够得着神的赦免。好，充充足足足够，所以我过去是个多好的人，那些都不用了，那些都 一点都不靠他了。我就来怎么样，单单接受耶稣为我付出的那个代价，所以我相信他付出的代价足够，然后我也从心里面愿意去接受那个代价，接受神的赦免，然后呢，我就怎么样，我就向神悔改。以前我没有让神做我生命的主，从今天开始，我要让神做我生命的主。所以当一个人在神面前，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智，他认罪，他相信十字架的功效，他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功效，他也愿意在神面前把整个心态，对神的心整个转变过来。这四个都包括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的决志是真实的决志，真实的决志一定带来真实的重生。我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做另外一个训练，叫做初信跟进训练，就是一个人一信主之后，我们就有弟兄姐妹受过训之后，就去给他们做很 personal 的，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这个一个很扎实的一个属灵上面的带领。那我们在那样子的一个事工里面，我们就经历到一件很有意思，就是当我们有机会带一个人决志，很扎实的这样子决志了之后，哇，每一个人都很愿意有人来出信跟进他，来带领他生命的成长。他对于神的渴慕是从心里面很真实的涌流出来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真实的决志，他真实的重生。反过来说，如果你带人决志，不是带他做这样一个很真实的决志，你会常常发现到说，不是他不是信主了吗？可是当教会要来跟进他，教会要来帮助他灵命成长，怎么他这个人都带不动，老牛拖车一样啊！这个聚会要来不来的，还问说啊，基督徒还要奉献呐？这个礼拜天，这个我爬不起来了，不想来教会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初信者，怎么一点都没有这种好像初生婴孩哇，看到奶就拼命要吸的那种心？说真的，很大的因素常常是在我们带他觉知的时候没有真实呀，所以就没有真实的重生。所以这个觉知是很重要的一关，很重要的一关，我们需要帮助他很扎实来觉知。那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帮助。那我先讲我们这一边，刚刚讲觉知是慕道朋友那边，那在我们这一边呢，我们常常有一些心理障碍需要去克服，心理障碍。那这个心理障碍第一个是我们怕被人家拒绝，所以是有蛮多的基督徒跟人家传福音传到要领对方决志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卡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有时候你跟人家把福音讲完了，你就好像不好意思，不敢去邀请他决志，所以福音讲完了就说，那你再想想看吧，我们以后再讨论讨论吧。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有一种怕被拒绝，还有一种怕尴尬， 好，怕尴尬。哎呀，我给他，我这样子邀请他觉知，他会不会觉得很大的压力？哈，那会不会使得以后他不敢再跟我见面了？哎呀，我们同事一场啊，对不对？以后大家见面干干尬尬的也不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不是？啊，所以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怕这种尴尬的过程影响以后的关系。还有一种常常也会碰到的，有时候你跟人家跟他传福音不错，他让你把福音跟他整个讲完，可是你讲福音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你知道他的表情，他表露出来的那些反应，对你的影响有时候很大的。如果你跟他讲福音，从头到尾他就是这样，哦，真的啊，真的啊，哦，呀呀呀，哎呀，我都没有想过这一点，哎呀，真是的，哦，是是是是是，哇，这样子一直听的话，你跟他把福音讲完的时候，你会不会害怕，不敢邀请他觉知？你大概不会，对不对？你想的话，你一边讲就想到今天他一定会觉知，今天他一定会觉知啊。可是今天你如果跟他讲福音，他从头到尾他就是这样子听。然后你问他问题，他就耸耸肩，我也不知道，嗯，你说吧，嗯，呀，哦，呀，无所谓，我无所谓，你就说吧，好，还一副这样子没有什么兴趣，但也没有拦阻你讲，你知道，对那种冷淡的眼神哈，会让你越讲心越凉。等到你是啦，你把福音讲完了，可是你可能已经心凉到凉了不止一节哈。好，然后你就好像邀请觉知邀请不出来呀，所以这都是很真实的属灵征战哦，很真实的属灵征战。但我就 notice 到，其实这一些，特别是前面三个哈，等一下我们再讲第四个，前面三个其实都是我们心理上的障碍，是不是？你说是不是？我怕丢脸，我怕没面子，我怕尴尬。好，哦，然后对方没有好印象，没有给我好这个好的正面的回应，我心情就受影响，这都是心理的障碍。其实心理的障碍很多东西都是什么？都是跟实际的状况是脱节的。是我们自己被自己的心理影响。所以有一次我就这样子啊，我刚刚说有一个这样子都不理人的，有没有？哈，我就有一次在 Iowa 哈，我们到那边去有服事，然后我跟一位姐妹就去跟一位年轻的妈妈大肚子哈，跟她分享，她就从头到尾就这个表情啦，呀，你问什么东西她也懒得回答你，就好像一直在想说，好吧，反正你讲完了，我这个讲就让你讲完，免得麻烦这样子哈，就是哇，可是我们把福音讲完了，怎么办呢？我后来学一个功课，我就是说，因为这里面都是心理因素，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原则，既然把福音讲完，我就一定要邀请，一定要邀请，至少给他一个机会。好，所以有时候是硬着头皮去邀请的，那次就真的硬着头皮邀请啊，邀请了，你知道吗？我问他愿不愿意，他怎么说你知道吗？也可以啦。哇，那你怎么办啊？他也没有说不要啊。好，那次我跟你讲，那次我实在是觉得说我搞砸，因为他愿意，我也不能够不带他觉知，所以我就被卡在那地方。后来我就带他做觉知祷告了，然后从他家出来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点喜乐都没有，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绝对是这个没有熟就摘这个果子啊。所以我们对他有没有重生得救一点这个信心也没有。那是2004年啊，2008年我又到 Iowa 去，到那边去讲道，有一个姐妹跑过来说，林牧师，你认得我吗？我说不认得。他说：“你到我家，你跟我传福音，让你忘了。”就是那位姐妹，四年当中，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我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他们教会一位主要的小组长，然后已经开始在上一些神学课程了。 哇，我才知道说原来他那天是真实觉知的、啊、真实觉知的、啊、那个人大概那个调调以前讲话那个调调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你知道这个我们有时候太受那个心理的因素的影响、哦、我们自己的心理被影响，然后我们就被那个自己的心理因素影响，有时候是很可惜的，是非常可惜的、哦、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要邀请觉知、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基督徒哈、哦，一定要练到你的脸皮很厚，真的呀，基督徒脸皮应该要很厚的啊，脸皮厚绝对不是坏事哈。以后你们如果弟兄姐妹哈、哦，你们要夸奖对方，就跟他说：“哎呀，你的脸皮真是很厚啊！”我们越来越发觉，基督徒的脸皮真的要厚。你脸皮不厚，你这些场面，你马上就这些处境，你马上就怎么样？好、哦，你马上就走不过去了。你脸皮厚的时候，你就说 so what， 被你拒绝又怎么样，对不对？哦、你脸皮厚的时候，你就说尴尬就尴尬怎么样？第二天还是凑过来，哎呀，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好、哦，那脸皮薄的人就不敢了，是不是？基督徒脸皮需要很厚啊，越厚越好啊，哦、只要心不黑就行了，对不对？啊、哦，所以脸皮厚不是问题。我觉得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脸皮很薄的哈、哦，那种很怕生的哈、哦、那种人。但是真的是学传福音，脸皮就会被磨厚，磨久了就厚。啊、哦，所以其实你就硬着头皮呀，硬着头皮，既然跟人家把福音讲完了，你就是一定提出邀请。然后呢，你慢慢你发觉这些尴尬，慢慢就越来越不影响你了。呀，不影响你了。好，这是心理因素，可是还有一种是属灵的因素。属灵生命上面有破口，你没有无愧的良心，哦，那就很严重了，那就很严重了。呀，真的，你到了你在邀请对方觉知的时候，我后来就发现到说，我如果要很有力量的邀请对方觉知，我在邀请的时候，我的眼睛一定要盯着他的眼睛看。对着他的眼睛这样子跟他说呀，你千万不要低着头看着旁边，我知道这也是有些人也是不太愿意接受啦，知道这也是很难啦，不过不晓得你如果耶稣问你的话你会不会我们就说你会不会愿意吧，有没有力量，有没有力量，没有没有，你邀请觉知的时候，你一定需要里面有一个什么无愧的良心啊！你没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昨天才刚刚偷了公司的东西，还没有还啊、哦、？OK 哈、哦、，whatever， 昨天才跟太太吵架，说了一些很伤的话，都还没有跟他道歉啊、哦！你会发现，在那个地方，撒旦就靠过来，担着你的肩膀说。哎，你配跟人家邀请吗？你自己的生命都没有被改变，你邀请人家来接受耶稣，生命被耶稣改变吗？哦呀，你就问不出来了，就问不出来了。好、哦，所以我们要就好像你踢足球最后一定要射门一样，射门的那一刹那，哦，我们真的是跟神求。主啊，让我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哦，如果有任何的还没有对付的罪，哦，有任何你跟神中间有隔阂，哦，有距离，有 issue between you and God， 哦，在神面前向神认罪，哦，向人认罪，哦，得着神的赦免，得着赦罪的平安，哦，你心整个重新的归向神。好，你传福音到这个时候最需要力量的时候，你会很有力量，哦，很有力量。好，所以这是我们几方面啊，我们会需要去克服、需要去突破的。那我们就来讲，好，这个哦，所以在福音讲完之后，哈，要尽量的发出觉知的邀请，尽量发出来，给予对方时间来回应。你知道，对我们来说，我们要邀请他本身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没错。在对方的心中有没有挣扎？有挣扎是很正常的事情。十个人如果有一个人会跟你一口就答应，好啊，哈、哦， 那就很不错了。大部分人都在那边都还会犹豫一下、挣扎一下的，所以你要给他时间来回应，不要一问，你问出去之后，你就很 relax 的坐在他的前面，坐在他旁边那边等他回答。好，给一分钟、两分钟，其实都无所谓。他可能站在一分钟、两分钟，他不讲话，好，你看得到他有一种不安定的这个 stress 的感觉，好，然后彼此的沉默好像一种可怕的沉默，好，都没有关系 ，leave it there， 因为他需要时间去挣扎，不要说这时候你就投入了很多的话啊，这样哈、哦，那反而是破坏了哈、哦、那个时候的最重要的时间。然后呢，你要敏锐的去体会，也是去体会圣灵的带领，了解说这个人他今天是不是已经差不多走到了这个时候了？我再鼓励一下，再邀请一下。也许他会愿意来决志信靠主，或者是说今天其实还没有到，还有一段时间，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一个十个馒头的故事。有些人他要吃十颗馒头才会饱，今天你给他的可能是第六颗馒头， OK， 那你不能期待他吃了六颗馒头他就跟你说饱，对不对？他还需要四颗馒头。换句话说，有时候他还需要在一段时间的话，你要给他时间，不要硬摘那个还没有熟的果子。那这是我们很需要圣灵在那边带领，让我们晓得，我们当时应该要进一步的要求，我不要说 push， 进一步的邀请，进一步的鼓励，还是我们应该要给他一个比较 comfortable 的方式，来可以跟我们说，这个他现在不能接受。好，那我现在要讲一这个领人觉志中间一个最重要的部分，邀请耶稣做生命的主。我刚刚说，当我们说我们必须要信心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知道并经历神的爱和神对人生的计划。那你讲一讲，你说哎呀，我们必须接受耶稣，我们必须接受基督，我们进一步讲，我们必须用信心接受基督，然后更进一步讲，我们必须邀请基督来进入我们的心中。那通常在讲到这个地方，我就问说，我刚刚说要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你会不会觉得很抽象？那大概他都会说，挺抽象的，所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跟他解释，你解释的同时也正好可以带他做决志祷告， OK。 那这个当然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属灵四定律的设计，就是这样子。那我通常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用一张画一个图来跟你说明一下，我能不能跟你借一张纸，他就借我一张纸，像这样子一张纸，然后呢一张纸，然后呢我就拿出一支笔来，然后呢我在这个纸上面呢我就画两个心，这个属灵设定是画两个圆圈也可以，我就画两个心，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世界上所有的人的心呢总共就是可以分成两种，所有的人的心不是左边这种心就是右边这种心，那到底是哪一种心呢？其实我们说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宝座的，你同不同意？我发现慕道朋友他说心里面有宝座，他们很奇怪，这个是从累积的这个数据发现的，他们都能够了解心里面，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宝座，那我就在那个心里面画一张椅子就行了，OK，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宝座的，问题是谁坐在宝座上？那这有一种情况是我坐在宝座上面，那另外一种情况是让基督来坐在宝座上面。那当我自己坐在我人生宝座上面的时候，基督在哪里呢？其实基督在我的生命的外面，所以我就在心的外面画一个基督，或者是画一个十字架都可以。我就说当我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基督就在我生命的外面，所以呢因为基督在我生命的外面，所以我人生大事小事所有的事情，说真的很多重要的抉择，那些影响一生的这种很重要的一些事情该怎么样做，都要我自己来想出正确的方式啊，都要我自己来解决，我自己来决定。说真的耶稣帮不了太多的忙，因为他在我的生命之外， 好，他有生命之外，所以人生就只好自己来啦。好，一切只好好自为之，这叫什么？这个自求多福了，对不对？好，那人生你看，从小到大我们做了多少决定啊？好，这个做了多少的安排，做了多少的追求？哇，我们自己不断的想要把自己来安排一个最丰盛、最好的一个最享受的人生，但是有没有发现到很多时候？这个心与愿违，好，我们想要做的善事做不出来，我们不想要的一些不对的事情，我们却很多的错误我们一直犯。好，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我就常最喜欢举一个例子，这个结婚的时候跟太太就讲说，这个不论顺境逆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都永远的爱你。好，结婚第三天就跟太太吵的这个天屋顶都要爆炸了。好，哎，奇怪，我不想要伤他的心呐、啊，可是，在很多吵架的当中，我却一直在伤着他的心，他也伤着我的心，这都不是我们要的。所以，人生当我自己做主、自己来处理、自己来解决的时候，人生搞到后来，我就画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圆圈，哈，好，说真的，人生到后来很无奈呀、啊，很无奈，哦，这个很多我们渴望得着的，哦，都不能够实现。但是我们的人生其实不需要是这样子的，因为还有右边这种状况，这种可能性，我可以，其实你知道吗，我可以自己从宝座上面下来，我邀请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里面来，坐在那个宝座上面。好，所以我就把我写在椅子下面，把基督写在椅子上面，然后画一个箭头，好，说从今以后我的人生让耶稣来管，他怎么样带领我，我就怎么样跟随他，他怎么样教导我，我就怎么样子的接受，他怎么样安排我的人生，我就让他来安排我的人生。所以当耶稣开始坐在宝座上面来负责来掌管我的人生的时候，他就开始怎么样照着神在我生命里面那个美好的计划在安排我的人生。哦，我们前面讲了，对不对？我们前面跟他说，神带我们有个美好的计划嘛，对不对？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能够实现那个计划。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当基督在我身上里心里面做宝座的时候，他就开始按着神在我生命里面那个计划来带领我生命里面的一切事。我让他带，我就会发现到说，我的人生开始很多问题一样一样的解决，很多很混乱的，不知道剪不断理还乱的，好，慢慢的怎么样，一样一样事情都越来越有条理，好，越来越 be put in place， 好，所以基督就会在我的生命里面一步一步的带领着我，好，来实现神在我生命里面那个计划。所以我们所有的人的心，其实不是左边这种状况，就是右边这种状况。我一边画图就一边跟他解说，好，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哎，我想问你一下哈，不晓得你觉得？这两个心哈，哪一个心比较能够表达出现在你的生命的真实的状况？你的心是比较像左边这个心所描述的，还是比较像右边这个心所描述的？你问他，好，那我想可能他如果很诚实的回答，他可能会跟你说，我的心是像这样子。我的人生尝试着自己做主，哦，那他诚实的话，我想他也会承认他有很多人生很无奈的，哦，的一些事情的，哦，总是呀，如果他跟你承认说他的心是这样子，哦，那你就接下去问说，那如果我问你说，你希望你的心是怎么样呢？你比较希望你的心是像左边这样，还是比较希望你的心是像右边这样？哦，那他可能说，哦，我还是喜欢这样子，好，我还是喜欢这样子，我还是要这样子，那怎么办？那你就接受他的选择啦，对不对？好，你就尊重他，接受他的选择啊。好，那表示他今天能不能会不会决志信主？不会，对不对？但是说不定他会跟你说，我希望我的心是像这样子。哦，那你就知道他今天是不是有可能会决志？是有可能哦。是有可能，好，所以你们说，你觉得哪一个比较能够代表你现在真实的状况？然后你比较希望你的心是像左边、右边哪一种状况？哦哦，我是这个状况， 其实我是希望我的心是这样，你就跟他说，你知道吗？其实你今天就可以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中，来坐在你心里面的那个宝座上。哦，耶稣就自己说嘛，耶稣说，哦，看哪，我在门外叩门，他在叩着你的心门呐。哦，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哦，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要来一同享受丰盛的宴席。你如果现在打开你的心门，你愿意邀请耶稣进来，耶稣现在马上就进来了，马上就进来。你的就你就你今天就从左边变成右边了。哦，好，如果你很愿意今天就邀请耶稣来进入你的心中，来坐在宝座上，其实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一起祷告。好，哦，我们可以一起用祷告来邀请耶稣来住进你的心中，好不好？哦，所以要这样子讲，要他觉知了没有？其实邀请了，而且是什么？很清楚的邀请。好，哦，我常常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邀请慕道朋友觉知，常常邀请的很不清楚。最不好的邀请法就是说，哎呀，你赶快受洗啊！这个下礼拜我们教会就有洗礼聚会，你赶快来受洗啊！哈哈，啊，那是最不好的，那最不好的啊呀，因为一点都没有太及到福音的核心。哎，稍微好一点，其实另外一个也是不好的。哎呀，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呢？你愿不愿意信？你信不信耶稣？哎呀，听了这么多福音的，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哦，你就只希望听到信一个字，他那个信可能是我们刚刚说那个信的四个要素当中的一项而已呀。哦，所以其实都是不清楚的。我觉得最清楚的就是要跟，就是要邀这个讲到一个地步，让他很清楚的表达说，他是愿意让基督进入他的心中，来坐在宝座上。好，当他清楚了把这样一个意愿，哈，他也 express 出来的时候，你带他做的决志会是一个真实的决志，好，真实的决志，好，所以啊。我是个人很喜欢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带领啊，那这个慕道朋友觉知，那你们也可以哈，也可以啊，用这样子的方式哈，是很好的。那如果他愿意的话，你可以带他一起祷告哈。他这边有一个祷告文哈，是在第几页？啊？第十页。哦，也许第九页，哦，也许不同本不一样，哦，第十页这边说，他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哦，那当然你不见得一定要照这个，哦，照背，哦，但是差不多其实这样子的祷告就够了。好，那个祷告你是代表这位觉知者，好，你代也许你讲一句，他跟你一句，这种可以，这种做法大概是在大部分的 case 来说都是很合适的了哈。但是你是代表他，哈，讲他心中需要向神陈述出来的那个心智。好，所以在那里面你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基本上代表着他向神认罪，好，向神表达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愿意接受耶稣为他付出的代价，好，愿意让耶稣住进他的心中，好，然后他也向神表达出说他愿意来顺服这位进入他心中的耶稣，让耶稣是他生命的主。所以差不多就是福音的最觉知的最核心的这几个意念，哦，这几个心智向神诉说出来啊就可以了，哦，那就是一个很扎实的一个觉知祷告，哦哦，OK， 有没有问题？对这个邀请觉知的过程有没有问题？没有哈呀哈，那我是鼓励你们邀请觉知要邀请的很具体，好呀，好，千万不要说讲完了你信不信啊哈，信了就带他祷告哈呀，你要帮助他把那一个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觉知，把它向在祷告里面向神表达出来。OK， 好，那我们来看。我们时间可能是可以够，哦，OK， 我们来看觉知后如何立即跟进。 OK， 如果你跟人家传福音，他最后竟然愿意跟你一起做决志祷告，哇，你的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高兴。好，然后这个，以前我们这个三个人一起出去传福音哈，然后从那个人的家里一出来，大门才走出来两步而已，这三个人同声说哈利路亚，我们说哎不行啊，这个太兴奋了哈，所以有时候反而没有注意到接下去有很重要的细节。接下去这一步非常的重要，你千万不要让这位决志者以为说这个做完决志祷告，哇，就大功告成了。好，有一好像一个挣扎了多年、慕道多年，现在总算这个走到最后圆满结束了哈，好像这个决志祷告是一个 happy 什么 happy end 哈 ，happy ending 哈呀。决志祷告绝对不能够变成是一个结束，它必须成为一个开始，因为事实上它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开始一个新的关系，开始一个新的人生。好，所以我为什么我们带领他决志之后，你马上要给他做？哎，我这边是不是少讲了一个这个？四个反应上，难怪刚刚讲的那么快啊。OK， 好，这也蛮重要。我回头啊，悔改哈。OK， 十九页，我们会遇到四种不同的反应哈，决志四种不同的反应。如果他愿意信主，那当然就带他做决志祷告。刚刚也讲了，他心中有犹豫的话，你给他一点时间挣扎，然后呢，你可以稍微鼓励一下他。怎么鼓励呢？你简短的分享一下你的得救见证，特别是你信主之后跟信主之前生命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好，这个信是把生命交在神的手中，神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何等奇妙的事。好，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好，用来鼓励他，短短的，然后呢，就再一次的邀请他，好，来决志。那你。其实你也可以什么很，你就鼓励他。如果心中有一些挣扎的话，或者是今天觉得今天好像有一些障碍，不没有办法决志的话，能不能把那个困难、把那个犹豫的因由跟你分享？其实我常常问这样子的问题，我发现慕道朋友很愿意跟你讲的。啊，我就记得有一位慕道朋友，他就跟我讲说，啊，其实我也是很想要信主啊，但是我就很犹豫，因为我现在是愿意，但是我不晓得我会不会一直愿意下去。好，我觉得我要信主就要怎么样，就要一信就永远信下去，不要改变了。哎，可是我万一我信了，然后三年五年之后我又变卦怎么办呢？哦，那就是他心中的障碍啊。哦，他愿意把那个障碍跟你说出来，你就可以，好，好像一个解答疑难问题一样的，怎么样帮助他解答？大概这个时候。他的障碍都需要帮助他解答。好，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哈，今天神跟你要的，好，不是要你能够跟他拍胸脯保证，好，你能够怎么样信到底啊，你能够怎么样成为一个多好的基督徒，你完全不需要跟神拍胸脯保证这样的东西，你只要向神把你此时此刻你真实的一个意愿说出来，就是这样子而已。我现在真实的希望耶稣来住进我的心中，做我生命的主。好，我真正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望。好，我不晓得三年后、五年后我能怎么样，不知道。但现在我真实有这个渴望，我就可以把这个真实的意愿向神来倾诉。好，我就邀请耶稣基督进来。你知道，我跟他说，你前面的人生是神替你负责，不是你自己负责的。呀，好。所以感谢主，那天他，好，你稍微跟他这样子澄清解释，鼓励一下，好，也许他就愿意来接受，好，来接受主，哈，呀，然后他，所以你澄清一些要点之后呢，你可以，好，再邀请他决志，好，所以他心中有犹豫，你可以试着去帮助他一下，那他也可能就转移话题了。 哈、哦、避免这个时候有一点压力感的哈、哦、的这种状况哈、哦，那我想我们就可以用前面那个疑难问题的那个策略哈、哦、来回答他，然后你回答他的问题，你回答完之后就再次的提出邀请，哦，总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给对方稍微一个 persistent 的一个 invitation， 好、哦，但是在这当中很敏锐的去注意，好、哦，如果他。真的是不 ready 的话，我们需要去接纳他不 ready， 然后呢我们要给他一个台阶可以下、哦、你邀请他觉知的那过程三分钟五分钟，也许他有一点如坐针毡、啊、很不自在、哦、这个很尴尬、哦、但是如果你给他有一个台阶可以下，那就没问题了、哦、如果你没有给他一个台阶可以下来的话，那他可能明天看到你他都觉得很尴尬、哦、我不晓得你们曾经碰到过，就曾经有慕道朋友跟我们说，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啊，你们这个老远来到我家跟我这样子跟我谈了三个小时，哎我再不信主我真是对不起你们啦、哦、可是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实在是还不 ready， 但是又觉得怎么样，这个不给我们这个人情真的是过不去，你知道你如果没有给他一个台阶下的话，他以后真的觉得他不晓得怎么办、啊哦、他可能会开始要回避基督徒跟他传福音、哦、因为他会觉得很亏欠、哦、那你要给他台阶可以下，让他不感到尴尬，容不容易？其实很容易啊，啊，下次再来哈、啊好，下次再来。好，我明天再来你家，看你要不要接受。不，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哈。我们其实要给他台阶下，你就是向他表达说，你完全可以了解他现在还不能接受的那种心情，就对了。哦、呀我完全可以接受，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也是信主，牧道牧了七年，然后才后来才信主的、啊。哦、我也是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所以、哦、我想也许你还需要再一段时间，这是完全正常的、啊、我完全可以接受的、哦、你不要觉得说你今天一定必须要给我这个面子、哦、不需要、哦、如果你当然我们很会很欢喜、哦、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主我们都很高兴，如果你觉得还不 ready、哦、我们也完全可以接纳、哦、那、哦、所以不要有压力、哦、你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心中已经 ready， 你就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如果你不 ready、哦、那今天真的不要勉强，当你这样跟他说的时候，他心中的一块石头就这样放下来了、啊、所以给他台阶下其实一点都不难，但是我们要记得给他台阶下、哦、那这个整个邀请觉知的过程呢、中间也许有一些时候稍微有一点、哦、tension 的感觉，但是之后一点问题都没有、哦、但是也不是只给他台阶下哦，台阶下了之后你要进一步的给他一些建议，要不然他以为说哦，这个台阶一下那这个就永远下来了哈、哦啊哦、你可以跟他说哎，我留下这些小册子给你，你可以、哦、有时候有空就继续读这个看一看啊，你可以继续读圣经啊，有些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哈、啊，或者是你继续来我们教会啊哈、啊，你就给他一些建议哈、啊，让他可以继续的慕道。好、啊，那我想这些建议我们都可以想到一些很好的建议哈、啊、呀，所以我们就可以啊，让这位慕道朋友经过今天哈、啊，很平安的下台，然后呢，慕道可以继续往前走。好、哦，那我想我们这个领他觉知的过程就非常的周到哈、哦，非常的圆满的哈、哦、呀，所以我们其实说真的也不需要惧怕那个领人觉知的那一段啊、哦、呀，我们厚着脸皮进去啊、哦，但是其实我们都可以有很好的台阶可以下来的啊、哦，不会说你下不了台或他下不了台，其实不会的。好，传福音啊、不是那样子的一个凹果的哈、哦，那么这样奇怪的一件事情。好，有没有问题？欢迎学姐，没有问题。好 ，OK。如果有问题，不要怕哦，不要勉强啊、哦，要勉强不敢问问题。好，OK。觉知后的立即跟进。说真的，每任何一个人哈、哦，当他觉知完之后， 大概他的脑子里头都会有一个 question mark， 马上就会出现。那个 question mark 就是 what's next， 下一步是什么？他会想知道的。特别是真实觉知的，他觉知的时候一定是抱着一个憧憬，我来信耶稣神会改变我的生命，或是我来信耶稣神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所以 what's next， 我怎么样开始走新的人生道路。那这个问题你千万不要让他带着一个没有解答的问题回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要给他一个立即的跟进。好，那这立即的跟进其实差不多15分钟20分钟之内就可以做完的，15分钟应该就可以做完的。那这个时间是做什么，是做什么呢？是一个很简短的栽培工作，主要是要完成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帮助他建立一个得救的确据，你带他很真实扎实的一个觉知，这个时候他需要有一个得救的确据在他的心中，你帮他建立。然后呢，你引导他迈开基督徒人生的第一步就好了，不要讲太多了，就是让他至少第一步知道怎么样跨出去就好了。 OK， 然后你介绍他接受教会对初信者的跟进带领。说真的，每一个教会都应该要有一个妥善的一个事工上面的安排。其实不会很复杂，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去讲初信跟进的事工，但是是一个很简单的安排就可以做到的，让每一个在我们教会里面觉知的人，在他接下去至少三个月的时间里面都可以 receive 非常personal 的这种属灵上的带领，这教会对初信者的跟进带领。那教会如果有这样子的安排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跟他介绍，然后基本上就等于是 prepare 他的心，让教会可以接下来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把他的生命带着往前走。 OK， 好，所以十几分钟你就可以做完这个工作。但是呢，你要跟他先建立，帮助他建立得救的确据，你要先确定他的觉知有没有真实。特别是什么，如果你刚才是你带他做觉知祷告的，你也可以检测一下他觉知有没有真实，但是大概不会有出什么问题。最需要去检测的是什么，就是当这个福音聚会他觉知了之后，布道会他觉知了之后，我说其实布道会里面很多人觉知完其实都是糊里糊涂的觉知的，都不是很清楚那个觉知是什么的，所以你一定要去帮他确定。那我们就先用你刚刚带他跟他传福音带他觉知的这个过程的 scenario 来说。那你刚刚祷告完了对不对，你就问他说，刚才这样子祷告有没有合乎你心中真正想要跟神说的，因为是我带你祷告嘛，所以我要确定一下刚才这样祷告是不是你真心向神想说的话，是不是？那他就说是，我刚刚也确实就是想跟神说这个。 OK， 很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问你，耶稣现在在哪里？答案应该是什么？耶稣在我的心中，对不对？因为刚才我们觉知的时候是邀请耶稣进驻心中，然后好，那耶稣在你的心中，耶稣在你心中做什么？做什么？做主，很好。好，在我的心中坐在我生命里面的宝座上，在我里面做我生命的主都可以。反正你从这三个问题，如果他答案都答得很清楚，你就知道说刚才你在带领他觉知祷告这个整个过程他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他刚才是在做什么样子的觉知，而且那个觉知是他心中所愿意做的。 OK， 好，那觉知是真实的了，你现在就要带他为帮助他建立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呢？得救的确据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我知道我已经得着永生，我可以进入天堂，我不会下地狱，就这么简单。我知道我不会下地狱的，所以我如果现在离开这个世界，我怕不怕？我不怕。所以我有把握，我已经可以进入天堂了。
OK， 然后呢，就算说我现在没有马上进入天堂，我还留在这个地上，经过30年、50年、70年，在这中间，神永远不会丢弃我或离开我，神绝对不会从我手中收回他所赐给我的永生。换句话说，我永远不会失落。好，所以我已经得救了，我永远不会失去这个救恩。我有一种很踏实笃定的感觉，这叫做什么？得救的确据。好，得救的确据。好，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得着了永生就真的永远不会失去呢？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是吧？那不是的，我还给他永生的确据。今天我如果很好，其实我很喜欢你们在课堂上面啊，这个最 creative 的 answer 都跑出来了哈，这是很有趣的哈。呀，今天如果有神来到你的身边，神跟你说：“哎，丽华，我赐给你永生，好，我赐给你一个10年的永生，很宝贵哦。”10年哈，好好的享受10年的永生，然后呢，再把永生还给我，好不好？好，哎，这个不能你不还我也没办法了哈。这个我说要拿我就拿嘛哈。不过10年就是恩典了，我给你10年的永生。哎，有没有发现他马上就抗议了？是不是？10年的永生能不能叫永生？为什么不叫永生？
不是永生 ，limited。
对，今天我给你任何一样东西，只要它是有限的年日中间能够拥有的，它就不是永生，就不是永生。既然是永生，就是永远的。好，其实这是个很 simple 的 logic。那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几个经节哈。那我这个永生的确据为什么很重要？我不晓得在你的基督徒的这种年日当中，你是不是可以体会得出来？当你没有永生的确据的时候的话，你的信心就常常都是七上八下，成长不起来的。呀，你的生命的成长很难扎扎实实的成长起来，因为你的信心一直都是很脆弱。你没有把握，神不会丢弃你，所以你很难去完全的信靠神，哦，所以你会常常会觉得说，我还是不是还需要做什么事情？我到底什么东西还没有做够？这要把它做够，我才能够有永生的把握呢？因为我没有永生的把握，你知道，当我们常有这种困扰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常常都是这个跌跌，这个什么这个起起伏伏，跌跌撞撞的。呀，一个基督徒信心要能够很扎实的成长，一开始他就一定需要有一个永生的确据。
嗯哼。因为如果我当初决定我不要信了，那也有这种人到半途，他说我不要信了。
嗯哼，嗯哼。
会不会他就永远神你给了就永生就永远的嘛？
嗯哼，嗯哼。
不可能丢掉吗？也不是，虽然是不是靠我的行为，
嗯哼。
但是如果我 decide 我不信了，对吧？你对你自己。
嗯哼。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我不是跟你辩哈，但是我是在讲说，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需要给他这样子的一个确据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好，希伯来书第六章哦。我们这位姐妹，你叫什么名字？不管了，我要讲到什么姐妹。我们这位姐妹她所讲的哈，其实也是很多人从圣经里面觉得圣经里面有讲到的一些很重要的警告。好，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忽略这样圣经里面有这样子的经文哈。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读到第六章第四节读到第九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
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两个 picture 在一起的？哦、OK， 我们我知道在神学界里面哈、哦，也有仍然有这样子的争议。可能今天在基督在华人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这两种争议，一种就是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哦，那另外一种观念就是说，一次得救不一定永远得救，你必须一直信，一直信，信靠下去，持守信心，持守到最后，那你会得救。好，不是靠着行为得救的，好，是持守信心一直下去。你如果什么时候丢掉信心的话，你会失去你的救恩。OK， 好，所以是有这样子的争论。那人数来说，也许在华人教会里面，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比较多。不过这人数不重要哈，人数不重要，只是说这两种 picture 哈。的人都有，这两种领受的人都有。那当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首先看见的是这段经文好像比较支持哪一个说法？第二个，对不对？哦、你如果离弃善道，哦、离弃，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哈、哦。好、哦，然后他们说这个结局就是焚烧，哦、哇，这个很严重啊，对不对？好、哦，那当然有一些我不去勾引图那些神学的辩论哈、哦，有些赞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他们也会把这段解释成，哈、哦，解释成那个哈、哦，那我不去谈那些东西，但我是要谈一件，其实我们很比较少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去看见的，这里其实是两个 picture 在一起的，好、哦，第四节到第八节是给我们一个很强烈口气的警告，没错。警告没错 ，OK。可是第九节开始，你有没有发现作者要把另外一个 perspective 也同时放进来？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注意哦，他没有说你们是得救的哦，他说你们怎么样？近乎得救 ，OK。好，所以我不能够从第九节拉出来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OK， 好，我们不读经不能太武断，但是你会发现到说，这位作者哈，在这边虽然给一个很强烈的警告，我们现在先不要去做那个结论，说这个结论就是人还会失去救恩，还是说不是，还是另外一种结论，我们必须承认他给了一个很强烈的警告，但是他给这个警告的同时，他知道他不是要 create 你们中间那颗惶恐的心。他不是要 create 那个惶恐的心，好，他要带出的是警醒的心，而不是惶恐的心。所以他要跟他这些弟兄姐妹说，哦，我不要你们 get panic， 好，其实你们的行为也是你们的光景是超过这些的，好，而且近乎得救的。哦、所以其实他仍然要这些弟兄姐妹心中有一种什么，有一种把握。其实我们是可以活在这样的把握的当中，不论我是在哪一种神学里面呀，我们是可以有这样子的把握。神一点都不要我天天那边 worry， 哎呀，我有没有永生啊？我有没有永生啊？哎呀，十年之后我会不会就失去永生啊？神，那你还是现在把我带走吧，免得十年之后，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晚节不保哈、啊！哈、啊，呀，神一点都不要我们活在那种恐惧的里面。圣经讲得很清楚，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人在惧怕的当中是爱是不完全的，好、啊，所以。神不要我们活在惧怕当中。其实这里讲的永生的确据，是指这种没有惧怕的心，没有惧怕的心呀。我们这个时候要给他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没有惧怕的心，好、哦，没有惧怕的心。那在他的人生的当中，其实的确他常常需要接受这样子的这个也是提醒，也是警戒，也是警告，哦哦。 Yeah, 那我们神学上我们要去怎么解释是另一回事。今天他信主信了五年，然后后来就再也不来教会了，还天天亵渎神、哦、那我要解释说，哎呀，他就是信了主后来又离开，那就是应验这里了，最后结局就是结局就焚烧、啊哦、或者是我要去解释说，哎呀，没有啦，其实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只是呢他当初决志的时候可能不是什么真是真正的觉知啊，所以 either way， 你知道人要自圆其说，我们都可以去自圆其说。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要自己陷在那些 argue 的里面。好，我觉得我们要抓住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要我们活在平安的里面，在平安的里面，我们却不放纵私欲。好，在平安的里面，我们更紧紧的抓住神的恩典。好，这是信心，对不对？更紧紧的抓住神的恩典，使我们在恩典上面会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前进。好，所以这个时候给他得救的确据，哈，是其实是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好，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好，那对一个初信者，你没办法跟他讲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神学艺术啦，你没有办法，你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去跟他谈这些神学艺术。其实就算是我们信主一段时间，我们要来谈这个神学艺术，我们大概也可以谈个三天三夜哈。好，但是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你要给他的只是一个他灵里头需要的东西，就是那个平安。因着有那个平安，他就没有惧怕，他就勇敢的愿意往前走。好，所以我觉得前面那个真实的觉知很重要，因为真实的觉知跟真实的重生是连在一起的。好，那生命有真实的重生，对神一定有一个真实的渴慕，所以我们帮助他把惧怕挪去，哇，他属灵的生命就大步往前了。好，我们的目的是在这个地方，好，是在这个地方。OK， 好，那怎么样帮助他得着这个得救的确据呢？怎么样建立？那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用圣经来帮助他。什么意思？用圣经来帮助他，我们还不知道用圣经来帮助他。意思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自己告诉他他有永生的确据，你千万自己不要自己告诉他，你翻开圣经，让他从圣经自己看见。好，讲难听一点，你给他得救的确据，你算老几，对不对？好呀，你他如果觉得这个是你给他的，他绝对没有把握。好，因为你没有那个 authority。但是如果他看见这个是圣经写的，哇，那他就不一样了。好，他一个很深的平安，神自己就会放到他的心里面去。那这里有三节经文，你都可以用。好，三节经文你都可以用。也都很好用，那我就示范一下哈，示范一下，我们先用约翰福音6:47，你就跟他说，哎，丽华，刚才你做了一个这个决志哈，这是你人生当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一个抉择，哈，我实在是为你很高兴哈，所以呢，我要请你一起来看圣经里面，主耶稣讲了一句很宝贵的话语哈，在约翰福音6:47，然后你就请他翻哦，哈。翻到之后你就请他来读哈，请他来读。好，那我们就翻到丽华，我们翻到你能不能帮我读一下啊？约翰福音6:47，好不好？丽华，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信的人有永生。
OK， 好，好，主耶稣，这是主耶稣讲的话，对不对？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问你，主耶稣这里讲说什么样子的人有永生？
信的人
，OK。那刚才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你有没有相信？有相信。那如果你刚才有相信的话，那按照耶稣的这句话来说，你现在已经有什么了？你已经有永生。所以我问你，你有没有永生？你说的哦，呀，我有没有告诉他有永生？我没有告诉他。好，他自己从圣经看见的，哈哈哈哈呀。好，我觉得你要给人永生的确据，你要让他自己从圣经去看见呀。好，那他信不信圣经那些问题，你都不要去管他了，你让圣经自己来做这个工作，比你来做那个工作好太多了。 好，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圣经确实是需要带着哈。你到最后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翻圣经。好，那我们换一个例子哈，我们来换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五章哈。那我来跟我刚刚带了弘毅啊，决志信主了哈。好，弘毅，哎呀，我要请你来翻圣经里面一句话，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哈。哎呀，跟你刚才我们所做的祷告哈是很有直接相关的。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你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哦、OK， 哎。约翰啊，写这句话，他说这些话是要写给什么样子的人的？
信靠儿子的名的人。
信靠神儿子的名的人哈、哦、，OK。那他要跟这些人说什么呢？
他叫他们知道他们有永生。
哦，所以他要跟这样子的人说他们有永生。好、哦，那我问你，刚才我们一起在祷告的当中，你是不是就从你的心里面啊、真的开始，现在开始信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呢？是不是？
是，
你是哈。哦，那如果你是的话，按照这段经文是在告诉你说，要你知道什么？
知道有永生。
要你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你有没有永生？
有。
有。好。好。OK。呀。好。呀。你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当然你不要凶巴巴的问。很轻松的哈，这个哈，这样子的relax 的这样问哈。那让他自己从圣经里面就可以看见了，他有永生。哦，因着他刚才做那样子的决志，永生已经领导了他了。哦，那他就可以很平安。哦，心中就有那样子的确据。哦，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也是一样，就问说：哎，耶稣在门外叩门，是在叩什么门？哦，叩心门，对不对？哦，那耶稣说，如果心门愿意打开的话，耶稣又要怎么样？耶稣要进去哈 ，OK， 好。那昭馨，刚才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的心门有没有向耶稣打开？你有打开哦？如果你有打开的话，耶稣现在在哪里啊？
在你心里，
对不对？哈、哦，耶稣哈、哦，因为耶稣说有人打开心门，他就要进来嘛，所以耶稣已经进入你的心中了，对不对？那我问你，耶稣现在，如果有人问你说耶稣在哪里，你会怎么回答？耶稣在我的心里，好、哦，所以你就给他一个很清楚的确据，说耶稣进来了，耶稣真的已经进来了。好，我们用圣经的话，这是最好的办法，好，最好的办法。好，那到底他心中能不能有那个得救的确据呢？好，我相信会有的，但不是你给他的，是神自己做工的。好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要把这个发给你们，
这个小册子啊，叫做《成长良伴》。
啊，这个成长良伴哈、哦、是这个三元福音倍进法他们所发展出来的，非常好啊、就是这个出信的立即跟进的时候所用的一个小册子，那在我们教会呢，我们用的当中觉得说这个实在是帮助很大哈、哦，所以我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刚刚说了，我们在立即跟进的时候，我们第一步是帮助他建立得救的确据。好，可是下一步我们就要帮助他迈开基督徒人生的第一步，这一本就是用来帮助他迈开那个第一步的。那你就最好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这本常常都至少带一本在你的身上哈。那你说大家决志信主人，你就把它拿出来，你就说：哎，我要送你一个小册子哈，这个成长良伴。哎，你注意哦，这个成长良伴里面这个封面底下有一张生日卡，你有没有发现？好，你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哎，好，今天是你重生的日子。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好，所以今天是你的生日，属灵的生日。好，来，我们把这个生日卡填一填。哈，日期就今天，对不对？签署就是谁的名字？好，决志者的名字。哈，见证是我们跟他传福音的人的名字，地址电话都是我们的名字。你就把这个，哎，来，我做你的见证人，好，签上你的名字，然后我的电话地址在这边。哈，这个你信仰有什么想到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跟我联络。好，然后呢，这张留给你做纪念。哦，我发现 很多人这一张哦，哇，当作宝贝来收藏啊。他这张可以撕下来的，这张可以撕下来的呀。然后有人就夹在圣经里面啦，这个夹在桌子的那个玻璃的下面啦，哈，这样子特别的去珍藏它。我们教会其实有好几次哈，都有弟兄姐妹会提到说，他们当时决志的时候。那个带领他决志的人就帮跟他一起填了这个属灵生日卡。他常常在很多很忧伤的时候，被受打击的时候，他会把这张拿出来看，然后他回想到，当时神感动他，神的爱临到他，想到他是神的儿女，看了这张他就得到安慰。所以其实这张生命卡生日卡是很有用的哈。那你跟他填完了之后呢，你就跟他说哦，这里面前面五页呢，就是在把我刚刚跟你分享的福音哈再讲一次哈。那他这个可能用换一个角度呢，他基本上是同一个福音。你可以自己去看那我最主要是要跟你分享的是从第六页开始，这里有一个五个灵命成长的途径。有没有看到？其实你在接下去这里就是要跟他分享这五个灵命成长的途径。你就跟他说，你现在是重生得救属灵的婴孩，所以呢，现在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生命要成长起来。那你知道生命要成长就要有营养，对不对？我们就要不断的去领受营养，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起来。那这里有五个成长的途径，就是五方面。我们属灵所需要的营养，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读经让我们领受神的神的喂养。然后第二个是祷告让我们跟神有亲密的这种连结，跟神倾诉我们心里面的话，神也会在祷告的当中安慰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得到喂养。然后礼拜天早上来参加崇拜，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神生命会得到很多的鼓励，听到神的话语，生命被神建造。然后呢，第四个方面要参加团契，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个礼拜五我们都聚在一起，我们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我们的挣扎，我们的领受，我们的经历，彼此的鼓励，互相的带导。所以在基督徒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很多属灵上的帮助。然后第五个就是见证，去跟人家分享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其实你这个礼拜就可以至少找一个人跟他分享说你已经信耶稣了，那为什么你会信耶稣？试着这个礼拜就找一个人来跟他分享，你会发现到说我们越跟人家分享，我们的生命越得到激励。所以其实这五个方面，就好像我们这个吃饭这个肉菜水果是很多方面营养要均衡，所以呢也是让我们属灵的营养也是要均衡。所以这五个方面呢都是帮助我们灵命成长的。所以你就跟他分享这五个方面灵命成长的途径。你千万不要跟他，你知道其实这五个方面就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基督徒生活的五个方面，是不是？其实你就是在教导他怎么样展开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可是你千万不要换另外一个角度这个其实有些人会用这个角度，你现在是基督徒啦，你知道啊，这个基督徒就有基督徒应尽的义务，每个基督徒每天都应该要灵修，每天都应该祷告，礼拜天一定要来教会还有来了教会还要奉献我们有时候会跟初信者讲了很多基督徒该做的事情，结果他怎么样？哇，一下子就觉得说基督徒的人生好沉重，好沉重。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神要祝福他的生命。所以我们从成长的途径这样子的角度来跟他分享，他怎么样现在开始来跨出基督徒的人生。然后每一部分你都可以给他一两句话的简单的 instruction。每天要读经。不是只是讲每天要读经，你可以从约翰福音开始读，每天读一章，都很具体，对不对？你读的时候如果特别有感动的，你就把它画一个线， 然后特别去感受一下 那一句话为什么特别有感动，神特别在那里跟你讲什么。如果有读不懂的地方呢，你就这个做一个记号，然后你可以打电话来问我，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随时都可以讨论一下分享一下。所以其实你就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 instruction， 他就知道说哦 OK， 我可以开始读圣经，而且我可以这样子的来读。好，所以给他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你就千万不要给他上一个读经法，上一个什么这个护不什么释经学所以用这一本呢来跟他分享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五个途径，然后这一本就送给他。送给他呀，每次带一个人信主就送给他。这本现在好像是一本一块钱的样子，是不是？一本一块钱呀，那其实每一个信主的人，你给他一块钱是非常便宜的，非常便宜的。所以其实我鼓励我们可以使用然后呢我们教会也可以预备一些放着也许比较方便所以你就跟他分享了五个灵命成长的途径，让他知道现在开始基督的人生可以这样子的来展开。然后第三点这个我就不需要多说，你就告诉他说我们教会有很好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常常在带领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你们我自己也得过这样子的帮助，或者是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在这样子的一个初信跟进的课程里面得到这个喂养成长我鼓励你来接受这样教会这样子的装备他如果真实觉识，他几乎一定会跟你说他很愿意，然后呢，你就回来就要跟教会讲某某人觉知了，然后教会看那个初信根基是怎么安排的，就马上接上去，所以我们的福音事工跟教会的造就事工，就在这一刻就连接起来。我觉得很多教会有时候这些细节没有把握得很好，有时候一个人信主了，可是却会停在那边停一段时间，教会才发现到说哎呦没有人在带他赶快这个怎么样来带所以那个地方如果不是从觉知的那一刻就连起来的话，常常都会有一个缺环那缺环那个时间的越长，这个觉知者他生命的成长就越辛苦就好像你孩子生下来你三天不给他吃奶，第十天再来喂他，你可以想象不死这个孩子将来也是怎么样这个身体会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们是很需要把这些事工都连接起来。好，最后这段时间23页，大家翻到23页，讲到这个地方呢我就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恭喜你们，因为我们讲了这么多，你们已经完成了个人步道训练了的5%真的呀！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来上这么多的课，你们已经圆满的完成了5%另外95%是什么？是实际的操练。真的，我自己是来上课的人，来教课的人，可是我必须跟你承认，我能给你们的其实只是你们所需要的当中的一点点一点点而已，我能给你们真的是很有限这个整个从一个人完全不会传福音到很 comfortable， 常常很自然的就跟人家传福音，这整个过程的当中上课的因素就是这么一点点，绝大的部分都是从你实际操练的当中操练出来的，所以你们如果今天上完课，我们很高兴的回家然后就不去操练那你慢慢一定会发现上这个课有上跟没上完全一样的，所以一定要出去操练。但是出去操练，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对不对？这个下个礼拜就要找一个慕道朋友去找他，跟他传福音这个从头到尾我这个福音背熟了没有中间会不会如果像我像今天早上讲的，刚开始都是聚焦于自己，对不对？很不自在，很 self-conscious， 那就这个去跟人家操练传福音的过程不是简直是 kill killing 吗？对不对？哈哈呀，所以是对很多人来讲，实际操练反而是这个好像一个最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其实可以让这整个过程变成很容易，变成你的挣扎可以降到最低的一个方式。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师徒式的个人步道训练小组。你不要自己一个人出去啊。好，你要的话当然你选择那也没有关系啦哈，但是你如果可以不用，你就不要自己一个人出去操练哈，碰得头破血流的哈，三个人，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哈，三个人一个小组，那这三个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哈是在传福音上面稍微比较有过一点点经验，他基本上已经比较克服了这些传福音的心理障碍，好，有这么样一个人就很好了呀。他不需要是传福音的高手，好，只要是这种心理障碍基本上比较过去了的人，好就可以了。那这个人呢，他就等于是这三个人当中的，你说师父也可以，你说训练员也可以。所以我们就让一个训练员跟两位学员组成一个个人步道的小组，也是个人步道的训练小组。好，那这三个人呢？最好是有男有女，我不鼓励三个男的，也不鼓励三个女的，因为三个男的三个女的你都会发现到是有些人你不合适去跟他传福音。我们三个彪头大汉到一个女孩子的家里面去跟他传福音，哇，他压力很大的哈，你三个女孩子跑到一个男生的家里面去跟他传福音，他想入非非哈，那哈其实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可是你三个人如果有男有女，你发觉到说诶，什么人你都可以跟他传福音，好，三个人一起去，好，那如果有夫妻的话，我鼓励夫妻就放在同一个小组里面，好，两个都是学员或其中一个是训练员都没关系，因为你在这当中这个小组基本上要彼此委身一起出去向人家传福音至少十次，好，甚至准备到差不多需要十五次，好，所以是持续的，而且是慢慢会越来越建立默契的。好，所以对夫妻来说，慢慢你就会建立你们两个人一起传福音的默契。真的，两个人一起传福音，当有默契的时候，哇，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啊呀！我们教会就有一对夫妇哈，那个丈夫是害羞的不得了，但是圣经熟的不得了，在教会里面当主日学老师的。那太太是外向的不得了。可是碰到什么疑难杂症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的。结果他们两个常常一起去传福音，那太太就很会交朋友，哇，交了就坐下来就谈了，那丈夫就乖乖的坐在旁边，太太就说啊说啊说啊，然后说到一些差不多一些地方，丈夫就等一下让我讲几句话，插进来把那个要点呢讲得清清楚楚的哈，然后就让太太再继续说哈，然后这个慕道朋友问问题的时候啊，就由丈夫出面来回答。哇，他们两个带好多人信主啊，夫妻两个都是这个一同出马的哈，所以可以建立夫妻的默契哈。那这三个人的小组呢你们就要在接下去的这可能要十个星期到十五个星期，甚至可能二十个星期，我鼓励你们原则上每个礼拜都要去安排一次跟人家传福音的机会，好，在到街头也可以。你们这边有没有 Chinatown 哈？你们有没有这个Chinese store 的前面哈？错也到处都是中国人哈呀。好，或者是你们就是从你们的同事的当中，今天邀我的同事，明天邀你的同事，后天可不可以邀我们上礼拜来我们教会的新人，可以不可以？都可以，反正你尽量的去找，每个礼拜就找一个对象，我们可以到他家或到在什么地方跟他分享福音，那你们就一起这样子传福音，十次到十五次，差不多十次到十五次，每一个人都走过来之后都会变得蛮 comfortable， 可以从头到尾跟人家来传福音哈。好，所以这是先建立这样子的小组，然后建立了小组之后，在你这个小组里面呢，我们就要把巨大的突破，把它转化为许多微小的进步。你知道，一个巨大的突破，哇，常常很难破。 好，可是微小的进步就都很容易了。怎么说呢？我们今天你从来没有跟人家传福音，我们第一次就请你从头到尾跟那个人把福音讲一遍，哇，你觉得这个挑战够大吧？挑战挺大的，是不是？哎，但是我们可以换个方式啊，我们可以把整个传福音的过程我们切成六块。哪六块呢？第一块叫做切入福音，第二块叫做属灵的第一定律，然后呢第二定律、第三定律、第四定律，然后这就五块了，对不对？最后一块叫做领人觉志，六块分成六块。刚开始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跟他聊，然后呢我们就先讲好，我们分配好哈，好吧，今天是算是我是训练员，你们两个比较没有经验，好，那我就说切入福音由我来切，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好，切不进去就算了哈，对不对？我切进去了之后我们就有机会传福音哈。好，那由我来切，我切进去之后呢，我就交给昭馨，你今天跟他分享第一律就好了。好，然后昭馨分享完了之后，丽华就跟他分享第二律。好，然后第三律之后交回来给我，全部给我没关系。哇，他们两个是不是简单多了？简单多了。可是有个条件，我们三个人讲的福音必须怎么样？是一致啊，哈哈，对不对？我们要讲好，我们用属灵四定律，我们就用属灵四定律，所以我们要把它背熟，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才能够配合，好，才能配合。好了，那我把福音切下去了之后，我说，哎呀，正如有许多物理定律在等等，所以同样有很多属灵定律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就说，哎，昭馨，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样子的属灵定律？好，昭馨就说，哦，有啊，第一个定律其实很重要的就是神爱你，他对你人生有个美好的计划。一交就交过去了，是不是？好，一交就交过去。他讲完之后，他就说：“哎，他就跟那个慕道朋友说，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这丰盛的生命呢？”那个人讲完了半天了，好，然后昭馨就跟丽华说：“丽华，你能不能跟我们讲，圣经说我们是为什么不能经历这个丰盛生命呢？”啊，丽华就说：“哦，对啊，圣经告诉我们，好，这个人因为有罪跟神隔绝。”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整个传福音的过程根本就切成很多块，然后呢，你一开始你不需要讲整个福音，你只要学讲其中一段就好了，有没有简单很多？简单很多啊！好，然后你把这一段讲了一次，讲了两次，讲熟了。然后你再开始讲别段，对不对？你第一段讲完了，学讲第二段，然后学讲第三段，慢慢的就变成学讲一段，变成学讲两段，然后慢慢变成学讲三段，然后慢慢变成四段全部让你讲，然后呢，慢慢就我们再过来，我们就可以说，哎，试试看，今天让你来切入福音，好，你切进去了，我们就可以来跟他谈，你切不进去就算了，好，所以你试试看看，今天由你来切入福音，好。然后再过来，你就会说好，那今天我们让你来试看，如果我们把福音就会讲完，就由你带他做决志祷告，好，邀请他决志，好，所以我们可以一段一段的来练，好，每一段都可以练个两三次，练个两三次就比较熟悉了。那你知道吗？这样我们这样子团队搭配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说不定连一段你都觉得太多了，所以呢，你讲到一半就紧张的，就突然间怎么样，脑子一片空白。哦，哇，怎么办？开始语无伦次了，有没有？你们跟人家传福音有没有语无伦次过？都有，对不对？那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如果他开始语无伦次了，哈、他一点都不需要 get panic。他本来是向着后面这位姐妹在讲的哈，他就讲，他开始觉得自己不行了，他一边讲就转过来，他就盯着昭馨看，哈、变成向着昭馨讲，哎，这就是我们的暗号啦，对不对？他向着昭馨讲的时候，昭馨就知道了啊。昭馨就说：“哎呀，丽华刚刚就是说什么什么，就插进去就讲嘛，对不对？好，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讲什么，所以任何时候只要你给我一个暗示，我都可以接下去，好，把你要讲的东西给讲下去。所以我们三个人一起来跟人家传福音哈。”很多过去你在传福音的当中会遇到的那些 frustration 都可以拿掉。我们每一次去跟人家传福音都可以是一个非常 encouraging 的一个 experience。 我们将巨大的突破转变成为微小的进步，好，整个操练就变成容易多了，好，容易多了，好，所以我们一次两次，好，那有时候我会建议说，第一次甚至可以第一次完全就由这位训练的同工来讲， 好，从头到尾，从切入到最后带领带领决志，全部来讲，你们两位就在旁边祷告，就在旁边观察。好，那我讲的好，讲的不好，一点都没有关系，因为我只要 provide 一个 real case 让他们可以去 observe， 就达到目的了。好，训练员，你千万不要想说，哦，那我倒是丢脸怎么办啊？我这个做师傅的，丢脸怎么办啊？其实一点都没有丢脸的问题，因为我们只需要有一个 real case， 让我们能够去 observe。好，所以我们三个人其实真的是，其实是一起成长的，一起在操练，一起成长。大概十次、十二次。15次，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人超过20次的。我昨天跟你们说，我们教会那个 record 没有被打破，从来没有一个受过训练后来没有带人信主的，没有。大部分为什么为什么这个 record 这么清楚？因为大部分都是受训的当中，或者是受完训之后的一短时间之内就开始带人信主了。好，哦，呀，没有一个超过20次的。啊，都有人10次还不够，12次、15次、17次有，好，哦，你就可以从整个这样子被操练出来，哈，哦，操练出来呀，然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这就不只是个人的，哈，哦，这跟教会有关系了，落实这个步道的训练与扎实的事工之中。说真的。其实每一个教会都需要有个人布道事工，都需要的呀。每个教会都应该要有组织、有计划的，哈，组织一些弟兄姐妹，三个人、三个人一个小组，然后呢，不断的在教会里面对新来的人、对教会附近的人、对教会附近校园里面的一些，哈，这个对象。好，哦，好，哦，不断的出去这样子传福音，不断的领人归主。好，哦，教会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事工，因为我们昨天说教会的传福音的主力是谁？是信徒嘛。好，哦，所以教会需要有这样事工。可是这个事工完全可以跟我们的这个个人布道的训练小组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你知道吗？因为每一个训练小组其实就已经成为教会的一个布道小组了。布道小组了，这一如果有我们有五六队十几个人在这边在做这样子的操练，其实是我们已经把教会的个人布道事工已经建立起来八成了，建立起来八成了，因为这些人就是教会的个人布道的同工，好，所以这两个工作是可以怎么样连结在一起的，好，那但是你说个人布道训练我20次我就结束了，那布道事工还要再继续下去，对不对？那怎么样继续下去？这就是我昨天给你们的一个挑战。哦，当你被操练起来，你原来可能不觉得自己有传福音的恩赐，可是你会发现你这方面的恩赐被怎么样？被操练起来，你是一个有一些传福音恩赐的人，或者很有传福音恩赐的人，你在教会里面你就要开始扮演一个神要你扮演的角色，那个角色就是去帮助别人学习传福音。好，所以我们三个人一个小组经过了15次之后，哇，你们两个人都这种心理障碍都克服了，都可以从头到尾跟人家这样传福音。好，我们教会我们三个人就拆伙啦，在爱的里面拆伙，拆伙啦，你再去找两位弟兄姐妹，你找两位，我也去找两位，鼓励他们跟我一起出去传福音。好，甚至我们可以教会里面根本就有这样子的课程，你们如果不嫌弃我这个材料都可以让你们用，哈，你们在教会里面就用这个材料或用更好的材料，你们有可以有传福音的课程上课，然后呢你们就带着这些来有受过一点这样上课的弟兄姐妹就出去传福音了。所以你看，假设我们现在全教会就我们三个人在学习，这个可能20个礼拜之后，三个人可以变成9个人，对不对？然后再经过20个礼拜之后，9个人可以变成27个人，再经过20个礼拜之后，27个人可以变成81个人。你们逐日崇拜多少人？60多个，哇！你们全民皆兵啦，啊！但是至少你可以看见到说，其实全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跟人家传福音，是不是不可能啊？其实不是不可能， 其实不可能，就是我们把布道事工跟布道训练结合起来，然后呢我们持续的不断的去建立新的一个布道训练小组，也是布道个人谈道小组。那也许我们需要有一点 coordinator， 这些 details 你们都可以去 work out 的呀。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可以有一个持续增长的个人布道事工，即使你没有到全教会每一个人都是个人布道小组，如果你们好吧，我们逐日崇拜六十个人，如果有三四十个人经常的在跟人家传福音，然后有新来的人我们就在训练他进来一起学习这样子传福音，哇，你们教会的布道动力跟布道果效那是不得了的，是不得了的。那当然其他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投入其他的然后出行跟进，这是很重要的工作。 OK， 所以借着循环再生来倍增福音的精兵。所以其实我盼望我给你们的意向不是只是你自己要学习传福音，而是借着你的学习跟你所看见的一个倍增的意向，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可以来把我们整个教会建立成一个在传福音上面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教会，所以倍增福音精兵，建立个人布道事工的团队，那我们就可以让一个很有力的布道事工一直持续下去，一直持续下去，其实如果我们平均来说，每三个人受训当中有一个人会继续的去训练别人，那也已经是倍增了，那已经是倍增了。这个你知道，一点三乘以一点三等于什么？1.69，一点六九再乘以1.3，这个只要是等比级数在增加，哇，那到后来就是非常非常可观的。非常可观的，所以把握这样子的原则，我们今天花一点点时间，我们今天完成的只是5%，但是后面你可以可能会达到100%、200%、400%，当教会一直的这个倍增福音精兵一直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的祝福。好，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超过了一点时间，有没有问题？好，很好。
我还是没搞明白这个
事业
如何。传福音，他给人家传福音不止一次的。那我们在第一次用了之后，把这四个都讲，下次他讲什么呢？这还有一个就是说，
很好的问题。
上次那三个人已经在跟他讲过，然后下次换了三人去。然后这人说你讲这话，
我们都讲过了，炒冷饭，很好的问题，谢谢你提出来，谢谢你提出来。但是我们这个就只能用实验去找看答案在哪里哈。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我们不是用事例，我们用三元福音背景法训练，但没有关系，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三个人出去，然后就是这一套，对不对？就跟你讲啊，讲完了，他没有信主，那两个月之后呢，我们另外一队就派另外一队去，也跟他讲同样的。见证可能不一样，会不一样啊，但是这一样，这四点对不对？一样那五点，后来啊，
你基督就是这个，变成这一会儿变成那更麻烦了。
那我要分享的就是说很有意思，等到他信主的那一次，他竟然还跟我们说，我从来没有人把福音这么清楚的跟我讲过。我们弟兄姐妹在说，不小心跟你讲过多少次了。因为你以前跟他讲他没有觉知的时候，其实他有很多东西他还没有听进去呀，所以他听完之后其实他还是模糊的，不是你讲的不好，不见得是你讲不好，他灵里头还没有开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东西他听得模模糊糊的呀，所以同一个信息再跟他讲一遍的时候，他竟然不觉得重复，他以为他第一次听呀。所以其实因为你可能不需要说昨天才跟你讲过，今天就来跟你重新的再讲一遍哈。我们通常会有一段时间，我们跟他一起探讨一下他有的一些障碍、一些困难哈，然后让神继续预备他的心，然后我们再来一次。 好，我们可能会这样子。所以其实时间稍微隔一小段，不用很长的时间，有时候他们就忘记了。他们就忘记了。那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发现了之后，我们也非常大胆的，我们就是这么一招半式，就让弟兄姐妹继续去闯江湖啊，没有给他们第二招、第三招、第四招哈。很有意思的。好，最后这个跟你们讲那个故事，两分钟就好了，十个馒头的故事。有一个人要吃十个馒头才会饱。今天你给他吃的馒头是他的第一颗馒头，吃完之后他说有吃等于没吃，你跟我你给我这个馒头一点作用也没有，你看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你看他传福音讲了半天，简直是这个对牛弹琴，一点反应都没有，你非常的 frustrated 的，但是其实你一想，总要有人给他第一颗馒头，对不对？总要有人。OK， 好，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就表示你跟他传福音没有意义哦。因为第一颗馒头是很重要的，没有第一颗就没有第二颗。说不定你给他的那颗馒头是第七颗馒头，这个人已经吃到七分饱了，也有一点样子了。你知道，很饿的时候姿势跟很七分饱的姿势就不一样，所以你觉得说圣灵已经在心中做一些工作了，应该很快就会信主。哎，怎么还是不信主？怎么还是有很多说不清楚的障碍？到底你的障碍到哪里，在哪里啊？我们就很 confused， 摸不清楚。那我们也都不知道怎么样继续跟他传福音。但是其实问题不见得那么复杂，因为他就是只是吃到了第七颗馒头而已。你第八颗馒头再一次回来，他不会说：“哎，这个馒头我已经吃过了。”他又吃下去了。你可能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可是你不知道那不见得是问题，因为反正继续给第八颗、第九颗就对了。OK， 好，所以有时候你传福音，你觉得说我好像摸不着头绪啊，怎么跟他传他才会信主？你可能给他的是第九颗馒头，从给完了之后，你就非常的生气，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教会不知道多少人跟他传过福音的，他不信就是不信，哇，这个人心实在是够刚硬了，算了吧，怎么样？不要再跟他传了。多少人都跟他传过了，没用了。你要跟他传，我可以告诉你，他也传过，我们多少人都传过了，你不要再跟他传了。是，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已经是什么第九颗馒头了，只要再一颗就好呀。今天你给他的可能是第十颗馒头，哇，这个给完之后你一定乐死了，对不对？哇，他今天决志信主啊！你回来就说：“哎呀，这个弘毅跟他传福音，他也不信啊。这个中长老传也没有用啊。这个牧师来，他甩都不甩啊，你知道吗？就是我跟他传福音，他就信了。”你没有想到说，其实没有前面的九颗馒头的话，怎么样？你这一颗馒头。跟肉包子打狗一样，对不对？有去无回的那我们传福音，你有可能是第一颗，也有可能第二颗，每一颗都有可能神有时候会让你去丢第一颗石头，有时候要你喂第九颗，神也一定会给你有机会去喂第十颗馒头的但是我们不论是你是喂哪一颗馒头，我们永远不要。不要不敢去肯定我们花时间，我们付出爱心，我们把福音分享给他的那个价值因为每一颗馒头都是那么宝贵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喂养人生命的人。主，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喜爱你的众儿女们来团队的搭配主啊，多少时候主你不是让我们一个人就包办某一个人的得救，主你却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人的身上你自己才是那一个do the dirty job 的那一个人，让我们必须要在你的面前来向你敬畏，来向你感恩我们要伏在你的面前感谢你，让我们来享受 你所劳苦的果效。主，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要把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放在一起，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带领人信主的过程当中有一份的参与，有一份的经历，有一份的贡献，有一份的享受，也有一份的成果。哦，主啊，愿你自己来这样子恩待我们，让我们越参与在其中，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越成为同奔天路的伙伴，越成为一同打属灵征战，一同与你一同得胜的伙伴，让我们这群弟兄姐妹是一同看见你荣耀的伙伴。哦，主啊，愿你不断地把那爱人灵魂的心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再赐给我们。哦，主啊，使得我们的心就是这么喜爱的来宣扬、传扬、述说这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的宝贵救恩的我们的主，你奇妙的作为。哦，主，让我们的口为你而开，让我们的生命为你而活。哦，主啊，让我们的一生被你使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就到这里，谢谢。